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3日，星期二，农历12月初6。我是朗晶。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阿拉伯海击落一架接近航母亚伯拉罕·林肯号的伊朗无人机。军方说，航母距伊朗南部海岸约500英里，该机以激进方式逼近，尽管美方采取降级措施仍继续靠近，最终由航母上的 F-35C 战机击落，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设备损坏。报道称，美伊紧张升温，特朗普正考虑对伊用武。消息人士称，美特使史蒂夫·威斯科夫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可能周五在土耳其会谈。一方媒体称，无人机执行侦察后失联，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骚扰并威胁登检一艘美旗商船，随后被美军护送脱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责俄罗斯在言谈中撕毁与川普政权的暂缓供给能源设施承诺，基辅气温降至-20°C，俄军夜间发射创纪录的71枚弹道飞弹和450架无人机，集中供热水等设施，上千栋住宅暖气中断，部分区域仍停电。爆炸声持续数小时，至少9人受伤。乌方称哈尔科夫等地也遭打击，数百栋建筑断了。泽连斯基称俄方趁短暂暂停停火囤积武器，呼吁西方加快提供防空飞弹。川普称停火周日至周日已到期，但仍希望结束战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到访基辅，称俄方制造民众混乱，三方本周将在阿布达比继续会谈。
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称，在搜查社交平台 X 位于巴黎的办公室后，已向公司老板埃隆·马斯克及前 CEO 琳达·雅卡里诺发出自愿到案传唤。检方调查涉及传播色情深度、伪造信息、否认大屠杀、疑似儿童色情图像以及涉嫌非法提供数据等罪名，行动由检方网络犯罪部门与法国警方、欧盟刑警组织联合执行。检方称，两人预计4月20日当周到巴黎说明平台合规措施，并宣布关闭官方 X 账号， 改用领英和 Instagram 发布信息。 X 称突袭是执法作秀，马克思回应这是政治攻击。报道还提到，欧盟此前已对 X 开出约 1.4 亿美元罚单，并就 Grok 申测问题展开调查，英国监管机构也启动审查。
希腊海岸防卫队通报，一艘载着渔民快艇与巡逻艇在爱琴海东部希俄斯岛附近相撞，至少14人落难，另有24人获救送医，两名海岸警卫队员受伤。搜救行动出动四艘巡逻船、空军直升机及携带潜水员的民船，持续搜寻可能失踪者。当地媒体画面显示，有人裹着毯子被抬上码头，另有牵着孩子上车。官方声称不清楚快艇载有多少人，碰撞原因以及死伤者身份。希腊是难民从土耳其海岸进入欧盟的重要通道，短途穿越却险象环生。希腊加强巡逻同时被指推回。欧盟近期也推动更快遣返与更多居留的移民改革，希腊国内也同样趋向收紧。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都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9度摄氏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月29日，刘虎、吴英娇在自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张生企业逼向破产，公开批评浦江县委书记浦发友涉嫌贪污。不久他们设到成都市纪委监委短信提醒，刘虎回复说，我们公开发布的文章不是举报，也不属信访，无需贵机关提醒。随后传出二人失联的消息，引发民间广泛声援。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当地时间2日晚间通报称，已依法对二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立案调查，而上述文章则显示为作者删除。刘虎曾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先后供职于新快报、成都商报等多家媒体，并以实名举报闻名。2012年到2013年，他实名检举时任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陕西公安厅长杜航伟、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以及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人涉嫌贪腐。2013年，刘虎在重庆家中被北方警方和当地警察带走，指其涉嫌毁谤等罪，拘押长达346天。最终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此案被视为中国新闻法治史上的标志性案例。刘虎目前是一名自媒体人，通过法语情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调查内容，大部分文章涉及公权力机关，被视为当前中国舆论场中为数不多敢于触碰敏感问题的媒体人之一。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报道，2025年中国拘押记者多达121人，为全球拘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第二名俄罗斯和第三名缅甸两国的总和。
中国在2025年创下史上最大的贸易顺差，让人民币被低估这个老话题又重新浮回水面。因为汇率优势被认为是中国庞大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国世界报周二报道，美国近日再次对人民币发难。美国财政部1月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人民币被明显低估。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有必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以快速有序的方式升值，使其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向一致。两天后，习近平做出了回应。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1月31日刊发了习近平两年前的演讲。习近平在演讲中明确表达了要把人民币打造成为强势货币的野心。习近平访问到什么是金融强国，首先他必须拥有一种强势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中被广泛使用，并具备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法国《世界报》指出，这场交锋打破了自2025年1月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围绕人民币不同问题的某种奇怪的沉默。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人民币被低估一直是西方国家指责北京的重要议题之一，但近来这一话题似乎淡出了视野。美国总统虽然多次抨击中国的贸易做法以及对出口商的补贴，但几乎不再提及人民币问题。如今中国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在2025年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贸易顺差，达到了 1.2 兆美元。在中国众多的竞争优势中，人民币汇率无疑有着重要的地位。自2022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欧元贬值了 22%，目前已接近2014年以来最低水准。对美元来说，2022年至2023年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 16%。但随着川普上台后美元走弱，部分贬值被抹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贬值约 9%。法国世界报引述的一位英国专家说，无论如何，人民币的跌幅都相当大。如果扣除通膨因素，与一篮子主要货币相比，自2022年以来，人民币已贬值 15%。 2025年12月，高盛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 25%， 就连一向谨慎的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在2025年12月发布的最新中国报告中，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发出警告。对欧洲的工业来说，人民币被低估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它导致欧盟对中国的出口明显放缓，从2015年至2023年间平均占 GDP 的 1.5%， 下降至2025年的略高约 1%。 同时，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则大幅成长，从占 GDP 的 2.25% 上升至接近 3%。 法国兴业银行欧洲股票策略师罗兰卡洛扬指出，如果你观察那些最暴露于中国竞争的行业，原材料、汽车、奢侈品、化工、饮料等，他们恰恰也是股市表现下滑最明显的板块。
2023年3月，中国军队领导层站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团结一致、拥护习近平的形象。在执政近十年后，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了最高指挥层，一批他亲自挑选、为其忠诚的将领，已将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一流军队。然而，即便是习近平的亲信，也未能幸免于这场席卷军队的整肃行动。这场清洗名义上的聚焦腐败问题，实则也关乎对他个人的忠诚。中央军委成员一个接一个被免职并接受调查，最近的一位是习近平的头号将领张幼侠上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习近平还解除了数十名其他高级军官的职务，这种动荡程度在中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根据《纽约时报》对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和官方公告的分析，下图显示了这场清洗活动在军队内部可能达到的规模。2023年初，中国至少有30名上将，分别掌管着各职能部门和战区司令部。在习近平席卷全军的清洗中，几乎所有人不是被撤职，就是已经消失。在一些情况下，习近平任命了新的将领作为接替者，但其中许多人随后也同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我们通过梳理发现，目前似乎仍在现职岗位上的将领仍有七人。这些清洗展示了习近平超寻寻常的权力，但也造成了整个军队领导层的真空。张幼侠上将的倒台，以及与他一同被免职的另一名指挥官刘振利上将的落马，使中央军委失去了作为作战未准备的核心领导层。尽管还有一批级别较低的军官参与重大军事行动的实际筹划，但两名最高级别作战型指挥官的突然出局，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削弱习近平对人民解放军战备状况的信心。目前军委中唯一留任的将领是张声民，他一直负责习近平的军队清洗工作，目前似乎担任着维护政治纪律和忠诚度的信任。张声民的上将 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火箭军担任反腐和政纪检察官。该部队掌管着中国的核导弹以及常规导弹项目。去年，习近平将他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撤职行动还深入到了几乎所有其他军种，其中包括火箭军以及海军。习近平在2016年设立用于统筹管理武装力量的五大战区同样受到重创，其中包括负责台湾周边军事行动的东部战区。去年年底，习近平任命了新的东部战区司令员。自张又侠落马以来，中国军方的官方报纸督促官兵支持这一决定，团结在习近平的周围。该报也承认，这些免职和动荡正在造成短期的困难和阵痛。该报称，中国军队最终将以更强大的姿态出现。不过，72岁的习近平首先必须再找到一批他可以信任的将领。这位领导人正把目光投向自2027年起的第四个中共中央总书记任期，他几乎肯定会获得这一任期。
格莱美奖今年有一位出人意料的获奖者，达拉喇嘛，对此北京表示强烈不满，称反对将艺术奖用于反华政治操纵。这位佛教精神领袖因冥想达拉喇嘛尊者的反思这本有声书获得了格莱美奖有声书类类别的肯定。达赖喇嘛表示，他以感恩与谦卑接受此项殊荣。现年90岁的达赖自1959年来一直流亡，并被北京指责为叛徒与分离主义分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关方面利用艺术奖作为反华政治操作的工具，中方有关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这位藏人精神领袖目前住在印度达兰塞拉，当初在中国军队镇压起义后，因为担心生命安全而离开中国。他持续为西藏争取更大自治，但北京则视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社交媒体的一则讯息中，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得奖得主的达赖喇嘛表示，我以感恩与谦卑之心之接受这份肯定，我不将视为个人的荣耀，而是对我们共同的普世责任的一种肯定。该奖项由音乐家卢佛斯·温莱特代为领取，他也是这部有声书中受邀参与的艺术家之一。去年达赖喇嘛确认了他将指认继任者的计划，此举引发与中国之间更多的摩擦。根据赞佛教传统，达赖喇嘛在圆寂后会转世，这个过程深植于宗教传统而非政治权威。他先前曾表示，他的转世将发生在自由世界，也就是在无神论与共产主义的中国境外，但北京迅速否定他有权决定继任者。中国官员则称，任何继任都必须遵从中国法律、宗教礼仪与历史惯例，并最终经北京政府批准。这项宣布重新点燃了流亡藏人的担忧，即中国将试图执行即指定继任者，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西藏于1950年被中国占领，并自那时候由中国统治。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2月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签署1.2万亿美元拨款法案，结束上周六起的短暂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将以217-215通过，其中21名民主党人投赞成票。法案将多数联邦机构经费延续到9月，但负责 TSA、FEMA 等机构的美国国土安全局仅获2周临时资金。国会需在2月13日前谈妥后续拨款与移民执法条件，否则可能再度停摆或继续短期延长。民主党称该部门失控，要求改革 ICE。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表示，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已同意2月底到国会接受闭门录音录像的问询，议题聚焦于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调查。希拉瑞预计2月26日，比尔2月27日出席，以赶在共和党设定前线前避免被藐视国会，移交美国司法部处理。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称，两人先前质疑传票合法性，并缺席作证，但在众院准备表决藐视案后回头。报告指出，藐视指控一旦成立，可能带来刑事后果。史黛夫·班农与彼得·纳沃罗曾因此被判入狱4个月。
在国会山一场讨论国土安全部执法行为过当的论坛上，移民执法行动中遇害的37岁三孩母亲雷尼·古德的两位兄弟哽咽作证，称家人原以为悲剧会带来改变，但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论坛由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与加州众议员罗伯特·加西亚牵头，点名批评 DHS 和 ICE 的激进战术。报道说，古德遇害后，当地又发生37岁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被枪杀，引发两党反弹。政府随后降调，并派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接管行动。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也同意当地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民主党仍要求禁戴面罩、加强培训、收紧豁免与巡查令的规则，并以经费为筹码继续收押。
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称将向哈佛大学索取10亿美元，升级双方围绕防犹太主义指控与校园抗议的长期冲突。他在 Truth Social 发文反驳纽约时报关于政府已撤回要求哈佛支付2亿美元和解金的报道，称哈佛向媒体灌输废话，并表示现在寻求10亿美元赔偿，但未说明何时以何种法律路径只提出。此前联邦政府曾冻结和削减对哈佛的研究经费，威胁其免税资格，并冲击国际学生招生。哈佛起诉后，波士顿联邦法官曾推翻部分削减决定。哈佛也发布校园反犹太与反穆斯林偏见报告，表示已采取整改措施。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西雅图雷尼尔海滩社区上周五发生的放学时段枪击案仍在调查中。警方称，两名青少年在一处公交站附近中枪身亡，案件初步显示可能为定向袭击，嫌疑人尚未落网。事件发生在学校周边学生通学路线之上，引发家长和师生对日常出行安全的担忧。案发后首个上学日，社区在路口和校园外设置临时悼念点，志愿者和校方人员协助学生返校。与此同时，新任学区总监上任伊始就将校园安全置于首要议题，围绕安防硬件、校警和非武装安全人员等措施的讨论快速升温。西雅图警方表示，上周五下午，两名青少年在 Rainier Avenue South 和 South Henderson Street 附近一处公交站周边中枪，急救人员已赶到时，两人伤势严重，虽一度实施心肺复苏，但最终当场死亡。案发地点靠近雷尼尔山海滩社区中心，位于多所学校放学后学生候车、步行通行的区域。警方称，死者身份将由金县法医办公室确认后公布。
当局已确认上周五在西雅图雷尼尔海滩社区双重谋杀案中丧失的两名青少年之一的身份。金县法医办公室确认其中一名受害者为17岁的特拉维亚·霍夫穆斯。警方表示，两名受害者均为雷尼尔高中的学生。据调查人员称，霍夫穆斯身中多枪，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犯。西雅图警方引述正在进行的调查，尚未说明这起枪击事件是否与帮派有关。为了确保案件的完整性，我不会对可能存在的任何关联发表言论。西雅图警察局局长肖恩·巴恩斯表示，我们的警员和侦探正在对此案展开紧锣密鼓的调查。
随着调查的继续，社区团体介入以防止暴力进一步升级。总部位于联邦威的非营利组织进步推动者专注于社区暴力干预和青少年支持，在枪击案发生的几天后，已向雷尼尔海滩派驻了工作人员和资源。该组织举办了一场社区圆桌会，旨在强调团结、疗愈和共同责任。该组织在当地多地学校开展工作，并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合作应对枪击暴力事件。该组织社区暴力干预与青年支持总监杰里米·温泽表示，他通过学校和篮球项目，从二年级起就认识这两名受害者。他呼吁公众避免给这些青少年贴标签，而应在重点放在预防和疗愈上。
周二，金县法医办公室确认其中一名受害者为17岁的特拉维亚。17岁的特拉维亚和另一名尚未正式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在位于雷尼尔大道和南赫德森街交汇处的 South Shore K-8 学校及雷尼尔海滩高中附近遇害。西雅图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警方请求任何知情者拨打西雅图警局暴力犯罪举报热线206-233-5000提供线索。
据媒体报道，由于运营商预计将申请破产保护并关闭其在北美的所有门店，美国实体零售业再次遭受重创。这次波及的是百年品牌 Eddie Bauer， 负责运营 Eddie Bauer 实体店的德克萨斯州 Catalyst Brands 公司以及法律代表 Kirkland & Ellis 均未对此置评请求作出回应。据报道，该零售实体还经营着 JCPenney、 Brooks Brothers、Aeropostale、Lockheed Brand 和 Nautica 等深受喜爱的品牌，但这些品牌似乎并未包含在此次破产申请中。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Eddie Bauer 是一家创立于1920年的户外服装品牌。根据公司官网显示，其在美国拥有200多家门店，其中11家位于华盛顿州。
华州民主党立法者周二提出了一项提案，计划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居民征税。华州由此成为最新的权衡百万富翁税的州。尽管华州议员过去也曾提出类似立法，但民主党人声称这次的通过前景是从未如此的乐观。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61%的华盛顿州州居民以及54%的共和党人支持对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拟应的法案将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居民征收至近10%的税。
去年12月，首任民主党州长鲍勃·弗格森表示支持该立法，并在今年1月的州情咨文上大力推导。控制州议会和州长办公室的民主党人正致力于推广该税收可能资助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并认为这笔额外收入可以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减税。共和党人则抨击该法案未能解决州政府目前2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因为百万富翁税的收益要过几年才能显现，且执行该法案需要消耗更多资源。华盛顿州参议员共和党领袖约翰·布劳恩参议员正在今年11月的选举中挑战民主党代表玛丽·佩雷斯争夺华盛顿州第三选区的席位。他表示，即使拥有多数席位，民主党人也很难在短会期通过一项复杂的税收法案。
华盛顿州目前正面临一波裁员潮，有些城市受到的冲击比其他城市更为严重。1月18日，亚马逊宣布将在全公司范围内裁员16000人，但更大的问题是，其中有多少人是华盛顿州的本地员工。现在在官方宣布裁员后发布的第一份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中，亚马逊通知在华盛顿州人裁员2198人，其中大部分约1400人位于西雅图，也就是这家电商巨头的总部所在地。根据通知，贝尔维尔是受影响员工人数第二多的城市，超过600人。此外，还有116名居住在华盛顿州的远距办公员工受到裁员影响。职位清单显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这些被裁职位大多与公司技术相关，特别是工程和产品管理职位，其中也包括了一些经理和高阶经理的职位。这与亚马逊先前对此事裁员的描述相符，即这是组织架构调整，而非关闭某个特定部门或地点。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9度，摄氏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cenario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
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湖人客场以125-109战胜篮网，收获一场大胜。末节篮网在第四节还剩10:33时，一度落后29分，却打出35-19攻势，在中场前40秒将分差追到14分，顽强拒绝垃圾时间。湖人这边多开花，詹姆斯拿下25分，并串联全队，东契奇、拉拉维亚等人火力跟进，稳稳守住胜局。
孟菲斯灰熊队完成重磅交易，将前年度最佳防守球员贾伦·杰克逊与约翰·康乔尔·乔克·兰戴尔·文斯·威廉姆送往犹他爵士队，换为3个首轮签，以及沃尔特·克莱顿·凯尔·安德森·泰勒·亨德里克斯·乔克斯·里昂。报告指这标志灰熊正式加速重建，也让外界关注贾莫兰特是否会被继续摆上谈判桌。灰熊还将获得创造纪录的$2880万交易特例。另外，据名记 Shams 报道，洛杉矶快艇队将哈登交易至克里夫兰骑士队，换来加兰和一个骑士的2026年次轮值，两位明星抗衡的互换可谓意义重大。
美媒称 NFL 全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老板罗伯特·克拉斯夫特未能入选2026届职业橄榄球名人堂，消息由亚当·谢夫特披露。报道称，投票名单共5人，50名评委可投3人，获40票即可入选。克拉夫特和前主帅比尔·贝里切克都未达门槛，伊莱曼宁也只落选。最终名单将在周4晚的 NFL 荣誉之夜揭晓。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在米兰的 IOC 大会上强调，让体育保持中立，并暗示运动员不应因政府行为被挡在赛场之外，被解读为俄罗斯或有机会重返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此前国际足总主席詹尼英凡蒂诺也呼吁重新评估对俄竞赛。马特维彼得尼强烈反弹，称相关言论脱离战争现实，并指已有650名乌克兰运动员和教练在冲突中被杀害。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现调整走势，科技股跌幅居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34%。报49,240.9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84%，报6,917.81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3%，报23,255.19点。
大宗商品方式 ，COMEX 黄金期货大幅反弹，涨6.94%，报4,975.30美元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2.83%，报63.9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2.55%，报67.99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6,026.32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持平，报4,067.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54%。报26,689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6%，报54,391.58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93.82元人民币。
零售巨头沃尔玛市值突破1兆美元，成为首家达此里程碑的传统零售商。周二盘中股价一度越过125.47美元门槛，收盘涨约2.9%至127.71美元，市预值约1.018兆美元。报道称，投资人看好其电商成长与仓储自动化 AI 提效的带来的利润改善， 公司表示，同日达配送已覆盖美国约 95% 的家庭。管理层方面，前 CEO 道格·麦克米伦已于1月31日卸任，由长期高管约翰·佛格接棒。
娱乐巨头迪士尼宣布主题公园与游轮业务负责人乔什·达马罗出任新 CEO，将于3月18日上任，成为公司第102年历史上的第九位掌门人。现任 CEO 鲍勃·艾格将以高级顾问身份留任，并继续担任董事到2026年12月31日。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早盘下跌约 1%。 报道指出，体验业务已成为利润核心，上财年贡献约 38% 的营收， 57% 的经营利润。公司计划在2033年前投入600亿美元扩建乐园与邮轮。竞争对手人选达纳沃尔登则出任新设的总裁兼首席创意官。
奈飞联席 CEO 泰德·塞奥多斯在参议司法委员会听证上为公司拟以720亿美元收纳华纳兄弟探索旗下华纳影业与 HBO Max 的交易辩护。多名参议员担忧合并将推高订阅或成本，减少选择或冲击就业。美国司法部正调查该案并索取补充资料。奈飞称合并后仅占美国家庭电视剧观看时长约 10%， 但部分议员仍认为其在订阅串流媒体市场这份额可能接近 30%， 触发反垄断红线。萨兰多斯承诺保留院线业务，维持至少45天院线窗口，并把华纳与 HBO Max 作为相对独立实体运作。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ana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春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各位跟各位拜个晚年啊，各位新年好。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还是北美求职专家吴老师。吴老师好，新年好。
刘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慧晶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逢在直播间。
那这个我们就是这次的这个变化呢，就是差不多跟上次节目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啊，这次的变化可能就是川普上台大概也正好20天嘛。
啊，对，1月20号到现在20天。
对，刚好20天。然后目前呢，就是有些沸沸扬扬说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对于这个 H1B 啊，就是这个有一些新的变化。那吴老师有什么解读，怎么看？
对于 H1B 呢，目前来讲哈，新政策就是说有三个大的变化。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专业，以前要求是 OPT 和 H1B 必须学生上报的这个专业和他学的专业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员工只要上报他的工作内容和这个专业有关就行。也事实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一次拿出来说啊，专业放宽了，可以不完全匹配，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沸沸扬扬的变化，会各种新媒体说的比较多哈，就是说这个创业自雇的这个事情，就是学生可以在美国注册公司，然后来自雇的方式来给自己抽 H1B 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学生在跃跃欲试，我自己来注册公司，我自己来，因为注册公司门槛可能不是特别大，对吧？主要可能是盈利啊，然后规模达到一定的要求，税收达到一定要求可能会比较难。但是目前细节的政策也没有出来，但是呢，现在是大的框架是说可以创业自雇的这个方式，然后来解决自己 H1B 的这个抽签的这个问题，因为三月份马上就要抽签了嘛。那这个算是一个变化。另外呢，这一次 H1B 的这个签证新政呢，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免抽签范围是非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可以免抽签。这个呢其实是拿出来说，但是其实之前也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一些像我们学生找的一些什么，有一些非营利性的这个牙科诊所呀，或者说一些 NGO 组织啊，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啊，他们如果说国际学生拿到 H1B 的，就是拿 H1B 在这边工作的话，其实他都是可以免抽，就是拿这个 OPT 在那边工作的话，他都是可以免抽签的。其实呢，就是在政策上来讲，大家就说，哎，我有三个新的变化，但其实我们内部人士看来，其实变化也不太大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还按照之前的这些政策的要求，然后去合理的找到 H1B 符合 H1B 抽签资质的公司，然后进行工作或者上报。然后另外的话，如果说觉得 H1B 抽签比较难，那也可以去考虑非盈利性机构，也就是说可能工资相对来讲低一点点啊。这个就是 H1B 的一些政策。
那就换句话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对吧？
对，没有太大变化，最博人眼球的可能也就是那个创业自雇。
对，但是这个细则还没出来，对吧？
没错，是的，
实施的细则，所以现在也没有人真正能够用这个自己注册公司去
对，因为这不是刚提出嘛，这具体能不能行、嗯、到最后他对这个公司的要求是怎么样子的，盈利情况是怎么样、
嗯、
咱都还不知道。
嗯，所以细节
的。嗯，有个政策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说，就是去年不是开始实行的一人一抽嘛，我觉得这个政策今年应该是会继续利好的，因为去年一人一抽的这个中签的名额能达到25%嘛，比之前几乎是翻一倍。今年的话希望看能不能还能继续维持到25%这个比率。
嗯。一人一抽，这个其实之前我们知道，就是印度公司就是做的，就是一人多抽做的比较多哈。
对，之前听说一个人可能挂着80多个人的公司，然后去抽，他就抽中了就去哪个公司入职嘛，就是非常的不公平。然后去年的话，就不管你在哪个公司上班，或者你在为几家公司上班，以你这个人然后为主，然后进行抽签，所以呢比就是中签的比例就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还是正常的啊，就是8万5千个名额啊，然后抽签概率比较大的就是那些相对来讲大一点的公司，或者是说加州、纽约、德州，然后这些工作机会比较多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抽签中签率比较大一些。
OK。
嗯，60%的签证基本上就来自于科技企业。
嗯嗯。OK， 好，那我们继续上期的话题啊，就是上期那个。在节目后半段呢，吴老师分享了一部分这个就是过往的学生在头部企业这个就职的一些经历啊。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再问一下吴老师，那么对于职场而言啊，就是对于他需要的这种求职者的一些求职特质是什么，比方说从最重要的比方说3个或5个特质是怎么样的。
对于 candidate 来讲，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呢，首先是学生的这个主动性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太多的学生他原本在学校里面就是相对来讲被动的去完成作业嘛，他可能很难去主动的去完成公司交代的工作任务，以及超越雇主的期待去完成工作，这个主动性应该是首先最重要的。然后其次呢是他的技术能力了。技术能力的话，每个学生能不能完成得了雇主这个岗位所要求的一些专业的技能，这个是他能否去适应这个岗位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比如说岗位是技术类的岗位，那学生呢，假如说数据分析类的岗位，那学生这个 Python SQL R 这个东西是不是过关。那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偏行政类的岗位，那他的沟通协调能力这些基本的能力是不是能过关，然后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是一个抗压能力吧，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就是虽然说美国的压力可能没有咱们国内那么强大哈，那么996啊，但是呢就是大家也非常讲究效率那么呢这个员工能不能去在一定的规定的时间内然后去有效的去完成，就是有一定的工作压力的情况下呢去完成一个这个雇主交代的任务，然后这个呢是要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的，因为否则的话就很难，就是太学生气了啊，这一点也是要比较关注的。第四个呢是很多企业呢特别注重学生的多任务同时处理能力。这个呢就是很多学生呢可能他刚开始或者是说刚入职的这个初级的员工，他就是一个单线条思考问题，就是你要我做这个任务，我就是当时可能就只能做这一个任务，或者是说雇主给你布置其他的任务他不能够同步进行，甚至觉得这个任务不是自己应该去做的这个任务，去产生一些内耗或是抱怨，这个并不是雇主所期待看到的。因为雇主呢他招聘一个员工就真正的当一个员工来看，而不是说就当某一个螺丝来看，那他一定当一个螺丝来看也行，他就一定需要有一个多任务处理的能力，就同时能够兼顾不同的任务的处理进度，然后能让雇主觉得是一个多面性人才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那第五个呢，那就是希望学生哈，这个可能跟任务 不是这个 candidate 这个素质可能不是最相关的，也是现在最火的一个东西，就是雇主呢现在蛮希望学生具备有一些 AI 的能力，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因为这个 AI 特别火嘛，所以呢就雇主呢希望员工不仅仅会说哎你自己去有你自己的各种 soft 的一个 skills，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使用现在最先进的工具，然后来去提高这个岗位的工作的这个效率啊，希望学生能有一个 AI 的一个基本的能力。
OK，
主要这五个相关的一些素质是比较重视的。
嗯，那在您接触的这些学生里头，比较典型的咱们中国的学生缺的能力是哪些方面，或者他需要提升的，或者有没有一个百分比，比方说我们可能有那么 top 10% student 就是 already 对吧，那么是不是那大部分的学生他比较典型的问题是哪里，比方缺哪些？
嗯，这个确实也分不同，我们经常把学生分为 ABC 类啊，就不同的学生可能确实他的这个不一样。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中部吧，就咱们说大部分学生都是普通人，中部一点的学生呢，他可能会比较缺乏就是目标和任务分解的能力，就是很多学生呢他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以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且呢他这个任务目标他是不知道的，那么他就更不知道这个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目标进行分解，从而来完成他的目标。这个是咱们中国学生就是比较缺乏的一个性能力啊，就是咱们中国经常，咱们就是海外吧或者中国也好，咱们经常会说学生要有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独立批判性思维的这个能力对吧。那咱们我看的是说，第一个咱们这个独立的去制定目标以及分解目标的能力，我看的是中国学生是相对来讲偏弱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呢，就是我会经常会发现很多学生他比较容易人云亦云的去思考问题，就是说的一些问的一些问题可能缺乏深度啊，你甚至会觉得哎，为什么一个已经读了，举例来讲哈，比如说我已经读了研究生一年级，我学的经济学，他呢说我经济学去哪里就业，就像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呢，我们是觉得这个学生他没有去思考，他反而他去问出来，他如果说他去稍微的做一下思考，稍微的做一下调研，把一些基础的问题给解决掉，他是可以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这个呢跟我第一点讲的是相对来讲比较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就中国的留学生呢能够去独立的思考出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再想着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解决的方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 9953-6901 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当然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最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你在海外就业嘛，你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英文表达能力。那很多学生呢，他可能确确实实是比如国内本科过去的，或者是说过去之后呢，他更多的生活在一个华人圈子里面，他的英文沟通能力是不行的。那么呢，这个不行呢，他可能能认识到他不行，他呢同时呢又不愿意去找华人的公司，那这里面就很尴尬了。那理论上来讲，比如说我不行，那现在 AI 工具很发达，那学生应该去跟 AI 然后进行练习，或者说进入到这个英文就是 native speaker 的这些学生当这些人当中去提高他的英文能力，而不是说既眼高又手低，我又不想在华人的公司里去上班，然后呢我又不能很好的去驾驭英文。这三个点是咱们中国学生确实很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啊。当然其他的咱就分人了哈，因为有的人呢比如说他的情商能力稍微差了点啊，或者是说太单打独斗啦等等啊，但这三个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通性的，就是我们遇到的中部一点的学生相对比较通性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他确实是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好，比如说他的这个独立判断能力啊，然后他的提问题的思考方式啊，还有他的英文表达能力比较好的啊，就是中部一点的。当然特别差一点的学生呢，他可能也就不考虑在美国待了。
嗯，对，所以您刚刚说到这个学生，您内部会把学生分成 A、B、C 三类是吗？
对，我们会分类 A、B、C、D 四类吧。A 类的话，我们一般是希望这些学生进入到说像苹果、亚马逊、谷歌这种比较顶级的学生。对，因为他本身来讲，学校背景也好，然后沟通表达能力也好，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专业的了解他都比较深，他可能这个时候他只需要比他更优秀的人稍微带一下他，他就能够拿到面试机会以及通过面试，也最后结果也很好。那么 B 类的学生呢，他可能一般来讲技术可能不太行，然后对自己的专业定位也不行，但是呢他还算是有一定的企图心和上进心，还可以往上够一够的这种。那这一类学生的话，如果稍微通过培养他也还能行。然后 C 类的学生呢，就基本上就是要技术可能不行啊，要这个思考能力可能不行，就是相对来讲眼高手低一点啊。就像我刚才举个例子，我既想要在美国工作，我又不接受华人公司，我又不愿意投递，我又想拿到面试，然后又希望工资高，那这种 C 类的学生是比较多的，可能是50%-60%，相对来讲比较多啊。然后 D 类的话，基本上就是躺平了，就是你我找工作，我雇佣你，你来给我找，你呢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哎，我考虑我去不去 ？OK， 我去，就是他可能也不太挑吧，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不行，我不挑。好，去了之后两天被公司开除了，或两月被公司开除了啊，这一类就属于是 D 类的学生。当然不是说他是 D 类就学校不好啊，学校大部分也不会特别差，就不跟学校，就是我们分 A、B、C 类不一定跟学校的这个排名去挂钩的，我们更多的跟这个学生的这个个人的素质，也就是说我们的软实力和他的心气儿是挂钩的。
更多是他自己的 character 对吧？
对 character。就比如说真的英文一点都不行了啊，但是他又想很好，就这种的。还有就是特别眼高手低，就像我刚刚说了，问出问题来我都觉得有点搞笑的这种啊，就是哎，你能不能给我交一部分钱，我能不能给你支付一部分钱，我就要去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但是呢我其实是一个 D 类的学生，他觉得这个东西他甚至觉得他可以花钱能买， 那这一点呢，让我们觉得就是你就已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然后对于这种之类的企业是不可能花钱买，或者不可能花个两三万块钱或者两三万美金来买这种基本的一些就是概念分清的，对 common sense 的东西都搞不清的，那这就是让人觉得很可悲，觉得
有点着急，
他不少，对对对。
就是 ABCD 啊，正好谈到这儿的话，您接触的就是一个 ABCD 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A 类的我觉得也就10%至20%，可能都不到20%，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是这种付费帮助他们找实习的机构来讲嘛，就不会特别多啊，当然有些学生可能会自己找嘛，这一部分可能10%-20%，然后中间的呢可能会就是 B 类的可能30%-40%啊，然后 C 类的话呢可能就是40%-50%更多，然后 D 类的会有一部分嘛，10%左右，5%-10%这样子的啊。
Okay.
因为绝大部分真的不行的孩子呢，他要来
不会来付费
了，他也不找了，他就回来了啊。但像那种刚才咱们说那种贻笑大方的也是少数人吧，就真的是少数人，可能在咨询阶段他觉得不行，那种案子我们也不接啊。
那您上期节目谈到一些在头部企业这个求职成功的一些案例啊，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学生，其实就您在评估学生其实也会把它分成 ABCD 这几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些学生他可能这个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对吧，或没有达到那个 A 类学生那个要求，那他可能就没法在这个头部企业就业。那您这针对这样学生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说他可能是要去所谓腰部企业就业，那针对这样的学生，包括他的策略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您会给他做一个怎么样的求职的一个策略安排。
好的，我们像这种就属于是 B 类吧，就是咱们就说按照 B 类算，也没有 C 类那么弱嘛，就 B 类这一类的学生的话，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让他够一下，就是首先呢像这种高级点 A 类的学生能够去的这公司，我们会让他够一够，就采取一些导师给他进行内推，以及导师去给这些学生进行技能的培训培养的方式，给他往上拉一拉，看他能不能消化，也能不能有机会能够拿得到面试，以及面试后有没有机会能过。然后这是第一种方法。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把他的这个岗位的推荐以及岗位的投递的目标锁定在中等的公司，因为岗位的锁定，你想头部的企业呢毕竟就那么几十家，对吧，就那几十家，如果说导师内推都不成的话，那自己投肯定是不成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上面去花特别特别多的时间，而会去把80%的时间放在这个 B 类学生有机会能企及到的一些腰部的企业。我们可以从像 LinkedIn 啊、Glassdoor 啊、Indeed 呀、这上面呢，会去看得到这个企业的这个规模、企业的这个比如说创造的年份啊，然后它的这个主要是可以去基本上从企业的规模上或者它融资的情况上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还不错的企业。那把这样的企业呢，作为这个学生的主体投递目标，这是先定大范围。然后呢在这个主体的投递目标上面呢，我们会去用我们的这个全职的老师，然后去帮助这个学生进行投递。这个有点作弊的这个概念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专门的投递的这个团队来帮助学生去做投递，来帮他节省点时间。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学生不投了啊，我也会带着我们的学生要求他比如说每周30-50这样去投。这样的话我们把几乎腰部一点的企业，就几乎能开放岗位的企业就都投上啊，然后这样子的话能让他有更多的可能面试的可能性啊，拿到面试机会之后再针对性的进行辅导，然后这个是第二步。然后当然第三步的话，我们会也会去找一些就是中部一点的企业的这些内推关系了，就是那种大特别大型的企业，那种内推关系一般都是导师嘛。然后第三步呢，这种内推关系呢，我们一般是去找他们的 HR， 因为这些 HR 的话也会跟我们有一些，就是如果他招应届生嘛，或者他愿意招国际生，因为像我们这个平台就相当于跟 LinkedIn 是一个平台，但是我们可能服务，因为毕竟比较 focus 这个国际学生或者初级学生的 这个水平之上嘛，可能能更加的能够 match 他们的需求，我们会去跟这些 HR 然后去进行沟通，告诉他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学生，也了解他们的诉求，然后直接给这些学生进行内部推荐。好，那这种内部推荐的这个成功的概率呢，就会比第一类的最早的那种，比如说像摩根大通、亚马逊、IBM 这种顶级的，然后要概率要大一些，因为这些学生嘛，这些学生不是那种最顶级的学生嘛，那这样的话给他们托个底啊，一般采取就这三种思路来帮助这种 B 类的学生，去落实。但 B 类的学生最多落实的可能性就是第二种方式，就是投递。大量的投递和面试。
这儿我插举问一下，那这种 B 类的学生一般您过往经验，他一般投递要投递多少份简历？
这个就是根据他的一个是根据他那个进入项目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是不是正在春秋招时期，如果是在春秋招时期岗位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数据的学生可能会投600个至800个左右啊，比如像金融的他有可能会投个1-2000左右啊，能拿个10来个面试，然后可能在这10来个面试当中可能能成。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1-2个面试就能成了，有的学生可能10来个面试才能成。当然也有学生他对这个岗位的要求会更高，虽然他是 B 类，但是他对岗位要求更高，是属于什么呢？比如说他可能不是说我要求顶级企业，但是我要求就在加州，我就在纽约，那他就把这个地理位置都排除了，甚至说我就在我家附近1个小时范围内，那这种的话那就投递量也要更大，然后他才有可能能够实现他的这个目标。但是呢按照现在目前的这个概率上来讲，确确实实比较惨，就基本上都是在1%至2%的回复率及面试率。很辛苦。就投递老师很辛苦，然后这些学生也很辛苦。但是如果说真的能拿到这样量的一个投递概率，就是能有个1%至2%的回复，这学生是一定能够落地的。就他大概就中国学生大概比如说他拿到10个面试，全职啊10个面试他肯定能过个1-2个的。但难就难在他们可能拿不到面试。你拿不到面试主要是因为第一个简历背景可能不太足，然后第二个是投递量不够。简历背景我们一般是第一步解决的问题嘛。然后解决好了觉得差不多这个孩子就这背景了啊，那我们再去做投递，再通过量然后来帮助这个学生去拿到面试机会。当然除了这几个点之外，我们平时还会教这些学生去做一些 networking。因为他需要就是除了我们顶级的这些老师能给他做内推，还有我们的 BD 老师去给他们找 HR 资源去内推以外，我们也希望这个学生他自己的人脉关系当中可能有些学姐学长推荐啊什么的，来锻炼一下他自己 networking 的这些能力。
那对于这些学生来讲，就 B 类的学生，比方说呢，我们除了帮他做这些服务之外啊，就是我们会帮他做能力上提升吗？
要做的，要做能力提升的。因为 B 类的学生和 A 类的学生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他的技术上来讲是不如 A 类的，就大部分来讲，因为 A 类的学生基本上就技术是差不多够的，只是在面试模拟上来讲需要给他做一些提升，而 B 类的学生的话基本上他的技术可能会有1-2个短缺点，那么这1-2个短缺点的话老师就会提前给他进行提升，提升之后才是一些模拟面试，要做技术提升的。
除技术之外，他的其他的一些软实力上来给他做提升吗？
软实力上面来讲，他们基本上不会像 C 类那样需要从头讲，基本上就是给他讲一遍。举例来讲，比如说 cover letter 该怎么去写啊，你面试完了之后呢，这个 thank you letter 该怎么去写啊，怎么去做一些 follow up 的邮件。B 类的学生基本上讲一遍，然后他们能够去做，就问题不大。就 C 类的学生就属于就是应该讲10遍他可能不动一下啊，那一类就比较痛苦。然后 B 类的学生的话基本上需要讲一遍然后去做，然后 A 类的学生呢我们见的基本上大部分是你跟他讲一遍他知道去做，他做了他的那个主动性更强，他就把这个文件写好了给你，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样行不行，他属于是这种的 啊，那我说改一下那个修饰，然后改一下文这个职场用语啊，或者改一些那个文字的语气啊啊或者词汇啊等等，就可以给他了，交付了。然后 B 类的学生呢，他可能更期待你去给他写，但是我们一般不会直接帮他去写。那我给你一个 sample， 然后你写好，我帮你看。然后他的这个动手能力会稍微比 A 类稍微差一点，但是呢，基本上在带调上来讲，他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啊。
嗯嗯，明白。明白，那就是说 OK， 那就是这个您刚刚说那投递的数字呢，其实也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说那
以前就是两三百哦，现在都几百几千。其实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互联网的高度发达也有一个关系，因为你看啊，比如说像 LinkedIn 啊 Indeed 呀、啊，它里面会有那种 Easy Apply， 就是你把那个信息你都填好了、Easy Apply， 你只用点一下它就能投出去。那这也得算一个，对吧？然后呢，他那个岗位发出来之后，你经常会发现，那岗位发出来之后，只有一个小时，他已经收到了200至300份简历了。
嗯。
所以呢，这个就叫信息爆炸，然后导致你不同，
没办法。从这个，对，从 HR 的角度来讲，他的工作量不是更大了，所以他就机器来筛，对吧？他有算法来筛。
对对对，他的成本，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刚才有第三种情况，有些 HR 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这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了，因为他筛，他也一个是在那上面招聘的费用比较高，对吧？委托我们来帮他招，至少没有费用嘛。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筛选也确实会存在困难。
嗯。
啊。
眼花缭乱。
眼花缭乱，因为量太大了，真的是一个小时出去就没了。你像比如说前几天我们拿了一个 IBM 的 Marketing Analysis 的一个实习生的岗位，那个岗位就只放了三个小时，特别奇怪。就当时就是我们老师看到那个岗位觉得不错，适合这个学生，告诉学生，学生赶紧去投，然后那个学生速度比较快，然后另外一个学生也是让他去投，结果他是三个小时之后投的，没了。说明什么？说明三个小时之内人家可能就已经收到了足够的简历了。
对。
嗯。
对。没办法。对，我这个我以前在国内帮我们自己分公司招人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招聘是一个非常累的事儿，就包括这之前前面的我们的 HR 已经帮我们筛过了，我只是做 final round， 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这个面试啊也是蛮累的。
没错，是的，因为不合适，因为其实现在用人单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想招合适的人，合适的人也想进来，但是呢这个人一面试我们觉得他不合适，他也觉得我们不合适，就彼此不 match 嘛。
对，
所以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各种文字各种去匹配，然后但是呢招聘仍然是一个头疼的事情。
对，我觉得作为这个中间的这种第三方机构其实更知道这些特性，其实我觉得倒是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啊。其实
对，
就是我们其实从就有点像那个以前说这个叫什么婚姻介绍人一样啊，这个可能对，可能对于这个双方面的条件啊契合度啊，其实我们做第三方局外人反而更清楚啊。
没错，这也是我们能帮学生落地的一个秘密。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给那些 HR 推荐嘛，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学生哪有优势哪有劣势，然后我们自己就给他做了一份筛选，我就猜这个学生适合这公司，这学生不适合这公司，就是相当于一个中介这样去撮合。但是这种岗位毕竟是少数，因为你需要有岗位又需要有合适的学生，就有时候我们经常也是有合适的岗位了，但我们的库里面找不到合适的学生的存在。但是一旦有了，这种成功概率是很高的。他这个可能就面一次两次，然后人就要了，就不需要你投递什么100个上千个这种。但是说到这里，我想有一件可以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关于那个自动筛选，就是美国很多的企业我们叫 ATS 筛选，就 automatic 的一个 system，就有个系统然后进行筛选。那么呢建议学生们，现在我反复说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大家呢需要去主动的去把你的专业你的简历也拿到人工智能里面去跑一下，你看一下你的简历里面是不是有一些 keywords 关键词，因为人家那个系统里面会设计到一些关键词。就我经常举例的是吧，我说 SQL Python R 对不对，我经常举例这个，那这个关键词呢你简历里面有没有， 或者你简历里面有，但是你的简历的那个主体的那个 project 和这个 internship 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啊？那同样的道理呢，你像比如说电子工程专业、机械工程专业、计算机专业，那计算机里面会有前端、终端、后端，对吧？哎，前端全栈，然后后端，然后金融行业里面有前端、终端啊，还有比如风控啊，这个 regulation 合规啊等等。那它每一个不同的岗位，其实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关键词的。这个关键词呢，它其实非常容易就在这个 ChatGPT 里面就找出来啊。那么学生呢，那你写简历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这些关键词，把你这个行业你要投的岗位的这个关键词你找出来，然后把这关键词都往你简历里面去安一安？对吧，你这安了之后你再上传，那你简历被审核到的概率更大一些。你自己的简历你自己都觉得，哎，我不知道我的行业里的关键词是什么，我就是去投，那有的是投了600个800个没有任何消息，那但凡有600个至800个没有任何消息，连个碰运气都碰不着，那100%是简历的问题。
嗯
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其实更多的就是学会思考，然后学会用一些基本的一些技巧，然后其实留美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难，就是从我们看到这些学生来讲哈，就是大不了就是 ABCD 对吧，你只是想留，那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难，那么多就是蓝领工人普通人都能在那边找着工作，那更别说咱们学生都是高学历人才。
嗯
啊，那高端的学生的话，那就现在资源，你看导师资源、岗位资源都能够放，对吧，还是有机会的。
对，所以说到这个，只要想留，其实基本上就是还是机会蛮大的。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正好提到这个策略的，就是比方说一个学生，或者这个话正好讲给这个一些家长或者一些学生听啊，就是就你刚刚说眼高手低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可能包括很多，尤其中国的孩子啊，尤其他可能在国内还读了本科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这家长保护的比较好，而且国内的形态，他就觉得我一路升学，最后就业，但是就业的事情，他可能对职场形态，对这个职场里人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可能都不了解，他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所以对于这样的学生，您会有就是您会给怎么样的一个综合策略？他是不是就是先就业，然后再未来可能有跳槽，对吧？
啊、
嗯，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是你先想清楚你到底要不要在美国留啊，比如说我留就要留个1至3年，对吧，一般 OPT 嘛，先是1至3年啊，那我先想要留1至3年，那既然是留1至3年的话，那你最底的策略就是说我做一个非技术类的岗位，就是最底一般来讲都是那些非技术人才，就是技术人才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基本上想办，当然咱一步一步的说哈，咱先说最底的大部分都是他学了，比如说像我们接触最多的学了什么商业分析啊，数据分析啊，但是呢他压根儿就不懂商业分析、数据分析技能，这个岗位也少，挤不进去的这些人，那你挤不进去，那你最底下你就要考虑，我会这个技能，但是呢这个技能只是作为我会的一部分，我不要把它作为我的一个主流的能力去就业，因为你技能不怎么成。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一些，比如说偏运营的啊，偏市场的，甚至偏行政的、偏销售的，那这种岗位不大街上全有嘛，就非常非常的公司，因为大家要扩展业务啊，要有具体的人干具体的事儿啊，那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岗位，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公司，它有非常多的岗位提供给这样的学生啊，只是说我们学生可能不要。那么就你的大的目标来讲，我们需要去留下来，我们可以考虑这些岗位。那在这些岗位当中啊，获得抽签的机会，或者甚至获得身份，然后再提高自己技能，然后再准备计划跳槽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一个策略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非技术类的哈，不太技术类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你想跳槽基本上是在一年半这样子的，一年一年半这样子，你既能够摆脱学生的幼稚啊，又是一个初入职场，说白了这个雇主也不需要给你付太多的工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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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也是半新，就是半新的老半新人嘛，就是也又不像学生那样那么幼稚，又不像职场老油条那样可能不好 hold 得住，或者开口漫天要价。那这种一年左右，你再把自己放在职场上去投递面试试试，哎，如果这时候有好的工作岗位，你就可以跳槽了啊。那这个是第二步。我有不少的学生是这么做的，就之前比如说他可能拿一个5-6万块钱的工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去努力表现，好好表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去提高一下自己的技能，包括为人处事跟同事之间的沟通，就说白了把学校里面那些稚嫩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话呀，然后都成熟掉，就变好了。那这个时候他再去投递，人家觉得哎，这是参加过工作的人，而不是说完全从学校出来的小白。那这个时候他工资可能就能达到甚至好的啊，有8-9万美金的啊。这是一种这种思路，我觉得是绝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是可以借鉴和思考的，就是先就业再择业，不要太挑。就像我刚刚说的，哎，别说你英文不好，你还不要去华人公司，华人公司怎么不好了？其实华人公司有很多的好处，人脉关系，还有包括能够 sponsor H1B， 然后对于英语不好的学生有一个过渡期，那这个都是很好的啊。那还有一部分学生呢是。他可以就是稍微偏技术一点的，但技术不是特别好的学生，我觉得出路也可以。比如说你可以之前咱们找一个 startup 的小公司啊，只要公司能够接受你啊，哪怕比如说有的学生可能一周干不了40个小时，他只能干30个小时，只要公司能够抽签，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也可以先做起来啊。假如能力不是特别好，或者像现在这个计算机就业也不是太理想嘛啊，我找一个 startup 的小公司，或者就是20-30个人的这种小公司，只要是公司的业务都正常，他招一个全职员工也不要嫌弃他特别小。你看人口比例来讲嘛，就美国3亿多人，咱们中国可能14-15亿，你20-30个人的小公司的话，在中国不也是100多人的公司吗？只要他是正规的，能够支持 e-verify 啊，然后能够支持抽签啊，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啊，可以先拿到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呢把自己的技能，然后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再去磨练，有可能随着公司的发展，因为美国很多公司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嘛，随着公司的发展，它可以在公司内部进行技能的提升，就是个晋级，就提升，同时也可以再跟老板去要更高的工资等等啊，同时再就是说模仿上一个，哎，我再进行跳槽往大厂里面跳。我们今年有两个都是这样子做的，就是有一个去了一个叫福禄，就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公司，然后做了大概也就是6万多7万美金左右吧，然后也是跳槽，然后去了 TikTok 就13万多，直接翻一倍。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在一个200人左右不到的一个小公司上班，然后后来去跳槽去那个蚂蚁金服的美国公司，然后工资也是翻了30%左右，然后并且从 Day One 开始就给他排 Perm 了，所以呢就是也是比较不错的。还有一个学生跳得更厉害，他之前是在那个富士康才4万多，很低，因为他做的那个岗位就是前面的一个 Java 工程师，就比较单一一点， 因为越大公司可能螺丝拧的越小嘛，就是让你容易、然后他就拿了工资很低，就觉得干得很没意思，然后他就跳槽，跳槽呢就非常努力的去刷题啊、去投递去面试，就能力真的是突飞猛进的进步，然后最后拿的是18万，全就是加上年对工资大概在15万左右，然后加上签字费啊什么的18万多美金，
嗯，
就是他就属于是翻了三四倍的这种，
嗯，这相当厉害的，
嗯，对，相当厉害的，这孩子就属于是学校背景极其一般，但是呢对自己的这个狠劲儿极其充足，就是看到了觉得我花、我这个三四万多美金我都看不到希望，又想进互联网大厂，在传统公司的竞争力我觉得看不太希望，然后这一次呢我就一定要去最好的啊、所以呢就发狠心嘛，觉得人呢就是发狠心、然后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就都差不了。
嗯，所以正好问一下，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见过，比方说国内的很多尤其家长会这样认为，就是这种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重点研究生，是吧？然后重点单位。那美国的这种用人像您刚才讲到这些，比方说我们可以多多少少说就是逆袭吧，
嗯，
就是他可能通过职场的一个慢慢成熟或怎么着，然后他逆袭了，
对，
那他就是他的这个他做哪些改变呢？就是他就包括比方说，如果因为你就是你之前的那些为什么他第一步做不到，是因为就是他第一步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他后来能做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嗯，
什么就是什么因素发生了改变？
我觉得这个首先啊，就是他这个规划的思路肯定是发生改变了。就最开始他找不到呢，可能是因为他就是进入到职场的这个状态根本就没有 ready。就比如说他即将要毕业了，我剩下就三四个月就该找工作了，我找不到工作，我就没有办法在美国待了嘛，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才开始找工作，那肯定是见一个工作就抓嘛，就像咱们最开始的，就刚才说最开始有见过工作就抓，抓了之后呢他觉得不如意，那这个时候呢他才重新开始给自己做规划，我该刷题，我该投递，我该大量投递，我该大量模拟面试，我让我参加面试，然后大量出问题，然后大量复盘，然后大量就是再提高自己，才能够给自己有一个大的提升，那这个是一个就是目标和规划思路上和规划手段上发生了一个改变。然后第二个呢，对于软实力上来讲的话，我总强调，我有时候有点信佛哈、我经常说自助者天助，就是每个孩子呢他如果说只是一直在父母的庇佑下，或者在父母的推动下，或者在父母资源的协助下去长大，那他确实长不太大。当呢这个孩对当他自己呢在工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社会的不公平，或者社会能赋予给人的这个待遇，或者是说更好的机遇，然后自己更好的一个舞台空间的时候，他变得自己想要，就他有极其想要的这种欲望，然后再去用这些资源，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成。就我们当然刚才我们说好多孩子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我们确实有好多孩子也出现在他不是极其想要，
嗯，
啊，他的想要就停留在表面上，我想要留在美国，他没有说细分到像我们现在一些成功案例的孩子，他就细分到我就要去民企，并且我还要知道这个民企的晋升路径是什么样子的，假如我没有去到民企，我的情况是怎么样，为了进民企我这个要达到的比如说刷题量呀、面试的情况跟人 networking 的情况等等，我要大家也达到什么标准，你给了他标准之后他就去做，而不是说就踩着一个空洞logo我就要去民企啊。那么他既然有这种就说我有强烈的愿望，我想要达成一个目标，并且呢我又有比较强的自驱力，或者是说听话照做的能力去完成这一个个的阶段性的目标，那他肯定能成啊。
嗯
嗯，所以呢我觉得就像我的孩子相对比较不是太大啊，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我们的孩子就是尤其在现在就是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是还是要孩子呢就是 多能自己做一些决定，去想要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是那种比如说我想要打游戏啊，或者我想让你父母给我买个房啊或什么的，而是说让孩子多决定自己想要些什么，并且呢在自己想要的事情上做了具体的动作，让他尝到了甜头啊，然后呢自己再去升级自己的这个欲望，然后再去付出行动，又尝到了一些甜头，那这样的人就立得住了。
嗯嗯
嗯，而不是说有的孩子呢就是我是想要，我想要老师你给我请一中介，请完中介之后呢说老妈妈我那个谈个朋友我就要你给我买房啊，那这种的话那他就立不住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工作阶段的话，他可能更要成熟，就是该什么家长该放手的时候放手，该支持的时候要支持。
嗯，对，这个其实其实之前有提过的，就中国很多也养成巨婴哈，就是明明已经长大的，但是可能之前呵护太好。
嗯，
让他需要
呵护的比较好。
对，需要成长一下，需要到社会上历练一下，捶打一下。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你知道可能有些职场不公平啊，对吧？可能有些，这以前我也跟我的学生说的，我说其实读书的和求职是两个阶段，读书的这个反馈机制其实非常及时，你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我说你进入职场呢，很多时候可能你努力不一定还有结果，对吧？但是你得。你还有运气啊，还有这个对吧，机遇啊，对吧？但是你不能因为就是没有立刻的反馈你就气馁，对吧？所以是一个要升级的阶段，跟学校完全不一样了。
对呀、啊、就是社会学校里面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公平的，对吧？因为大家都是花父母的钱，然后都在那里工作，哎，一到毕业以后那差距就大了，而且差距有的人的差距可能靠父母再稍微改一下，但是绝大部分90%以上嘛都得靠自己，对吧？之前呢大家都是一样，比如我交10万学费，你交10万学费在那上班，在那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呢，那就有的学生那可能我拿10万工资，那有的学生我找不着工作啊，那有的学生我感觉我跟那个拿10万美金的工资的人是自己感觉是差不多的，因为都在个学校，都是这个 GPA， 但是呢我就是拿5万美金，那你要不然呢你就得发愤图强，拿到那个能力，拿到你这高工资，要不然呢你就是沉沦下去了，你就是可能还真不如他啊。虽然说你们学校一样 GPA 一样，但是个人能力还真可能不如啊，要不然你就是发愤图强了。那这个时候就那就是每个人的能力，我们所说能力那差别就慢慢的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毕业前5年是个定型的时候，对吧？就很多人的这个刚毕业5年就不停的跳槽，不停的跳槽，到5年之后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有的人呢，在前5年就不停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然后调整，在一个位置上调整，然后提高自己的成熟度啊，抗压能力，然后耐心，然后还有您刚才说，比如说情商，对吧？各方面的，把自己变得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社会人，然后去运筹帷幄一些事情，啊，让自己更成熟起来，那他就发展的可能越来越好。比如5年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部门的小 leader 啊，或者甚至自己的创业啊等等，他就有一个更成熟的世界观，也更成熟的这个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啊，或者是对商业里面运行规则的一些理解。
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已经也差不多尾声了啊。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的经验里头，我们中国的家长他特别喜欢名校啊，那您的经验里那些所谓就是中国家长不太知道的学校，但是他的这个就业啊，或者会被行业认可的学校或者专业，或者这个学校的专业，您有哪些呢？
哦，不太就中国哈，我想一想啊，
不太知道的，但是其实还蛮在美国就业还蛮好的，蛮火的。
嗯、对，就我有几个学校特别喜欢，
嗯，
比如说你像那个计算机啊，计算机大家有可能也会知道，但是知道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多，比如那个圣何塞州立。
嗯
啊，比如说像旧金山大学，这排名都很靠后，但是就业前景就是很好呀。还有包括当然现在比较火了，以前可能大家都不怎么太看得上的普渡大学，
嗯
啊都非常好。还有其实我还有几个学校比较喜欢的，像那个这个北卡州立，
嗯
啊北卡州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它生物相关的一些专业， 或者工程相关的一些专业，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像商科里的，大家也都不怎么听，但是确实不错的，什么印第安纳伯明顿，大家都知道吧？
对，
是非常好的。就但是中国家长吧，我们现在就做最多的学校，我也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大家也可以，也不能说避个坑吧，反正大家也可以谨慎一点。
对，
我们做的最多的中端一点的哈，东北大学。我一年得咨询 N 个东北大学。就东北大学就属于是我在2008年做留学的时候，它排名90多名，将近100多名，现在都今天稳就40多名嘛。就东北大学呢，真是排名非常高，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最多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说明就业上来讲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而且呢，他们的一般一点的专业特别多啊，这是一个东北大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高端一点的学生啊，就不是说学校不好啊，就是我就说我们的学生多的哈。我们学生多的高端一点的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大学。华大圣路易斯大学。就这几个学校相对多，然后这两年芝加哥大学也多了。所以呢，就是这些学校就排名非常高，学校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中国学生现在招的太多了，或者还有就是现在就是商业分析类的专业大家还在不停的去推，不停的去追，现在就业很难。就哪怕大家做学个市场啊，学个会计啊，都好。我现在觉得就业最难的第一个就是金融，然后第二个就那个商业分析。
对，所以您提到这个呢，就是对您觉得现在就业相对来讲，刚才讲市场会计，对，就推荐几个现在目前您觉得趋势比较好的专业，不管
就普通一点的孩子吧。最普通最普通一点的孩子，咱们别说特高端啊，最普通的孩子就是踏踏实实想在美国工作的这种孩子，那就是市场类的会计类的。那这一类就是因为会计需求很大嘛，然后市场类的你每个公司都要嘛。市场也可以做销售，然后市场就是每个公司它一个公司可以招 N 个市场，对吧？所以这种的话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好找工作啊。然后呢，再就是做运营类的，运营类的一般商业管理类的都可以做，但是好多人不知道运营是怎么回事儿，这一点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运营类的是做什么，这就普通点的孩子。然后高端一点的孩子的话，今年的那个电子工程专业似乎比去年前年好找工作一些，就电子工程专业和机械工程专业里面偏这个机械视觉的这一块，偏这个计算机的这一块，就是偏自动驾驶啊什么这一块，然后目前就业还行。然后呢，计算机类的话，大家学的肯定没毛病，但是呢不是很好找工作。尤其是机器学习工程师。就大家都想找机器学习工程师，又想找那个数据科学，也就是数据科学家这两个岗位。这两个岗位呢，就属于是看起来很高端，也有很多学生想做，但是普通学生做不了。那如果想在这两个岗位呢，想要拿到一个比较好，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那就是一个去读 PhD， 就是你要一门精把这个 PhD 读下来，尤其是这个 DS 专业。Data Science， 这个专业你争取要读 PhD 啊，然后 Machine Learning 这个呢是目前来讲最好是有过一两年的 Software 的，就是软件工程师的岗位，然后再转到 Machine Learning。 你不要因为学校里面学的是 Machine Learning， 你马上就要找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岗位，几乎都是死的，几乎都找不着啊。所以呢，那再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学生学什么专业好呢？因为我们咱们把专业大专业里面那就分到 STEM 里面去了嘛，就中国区域读，就48%都是 STEM 专业。STEM 专业呢，就只有这一些，就是中国人就读经济学和数学、统计为主，然后物理类的话，就一般是走到机械和电子工程。那就得看前面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孩他喜欢什么专业，可能会比较重要。因为到后面发展你都不好说呀，就比如说。我记得2015-2016年那个时候送个学生全学金融，因为那个时候金融发展的好，就全学金融，现在找不着工作的全是金融。然后大概2017-2018年那个时候全学 BA， 现在找不着工作的也还是 BA， 对吧？ 所以呢，那对于低龄的孩子来讲，那就是得看他性格喜欢什么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也可以私信咱们这个华语电台这个后期你有没有那个留言，那咱们可以给学生送一点那个职业测评，然后看看他们能不能通过这种职业测评，然后去感受一下自己可能会在哪些性格特长上有一些特长，看能不能帮助他们定一下专业。
对对，所以孩子比较小的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那些基础核心的东西，然后再 对吧再做进一步的打算。
没错没错，因为好就业这个东西它永远是跟着市场变的，它市场有变化，咱们没有办法预测十年之后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它只能说十年之后是机械呀、或者是机械呀、或者是说这个计算机，那肯定是发展好的。
对
好，
对好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时间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吴老师，还是满满的硬货，这个硬货干货。
谢谢刘老师。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然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的，下期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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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创作于齐秦年轻时的一段特殊时期，它并非诞生于繁华的录音棚，而是写于少管所。这段经历赋予了歌曲独特的情感底色，它不仅仅是关于爱情，更是关于自由、迷茫、渴望、孤独等复杂表达。这种源自真实生命体验的孤独感，让歌曲具有普世的共鸣基础。歌曲旋律简单优美，朗朗上口，吉他编配干净纯粹，这种极简主义的手法反而为齐秦的嗓音和歌词的意境留下最大空间。齐秦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中那份少年的纯真与沧桑，他的演唱不加过多修饰，像是深夜的独自低语，真诚而直接。正是这种诉说感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
在很久很久以前。
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 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我的好朋友欣欣，那么首先先来欢迎欣欣做客本期节目。 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往事如风》的节目，然后也感谢 Daisy 邀请我过来。
好的，那就是这么一看，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一转眼就到了2025年。那我们也是刚刚过完那个元旦的假期，然后很快要迎来我们农历的新年。说到新年呢，春节就是对于我们老中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我们在春节期间也会有很多重要的习俗啊、活动啊，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腊八就是春节的一个预热嘛，然后腊八我们会喝腊八粥、泡腊八蒜。然后在这一天，就是腊八这一天泡的蒜可能刚好在初一那天吃饺子的时候就可以用上，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的习俗。那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习俗，比如说扫尘、贴春联、贴窗花，还有在除夕的那天晚上吃年夜饭、放烟花、守岁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呢，我是想和欣欣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大家在春节期间都会干些什么、吃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自己家乡的传统的习俗，或者是对春节的一些童年回忆。所以首先我想先来问一下欣欣，对于春节有什么童年的回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最近也是快到年根了。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我所列举出来的各种习俗可能都跟北方的地域性比较强相关一些。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我也跟他们有聊过，其实发现差异还很大。所以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然后具体在我们家，因为我知道每个家庭之间也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就是想分享一下我家过年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首先呢，
同为北方人
所以我们家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除夕要一起包饺子。然后包饺子呢，其实是从自己和面、自己擀皮儿、自己包馅儿，然后自己包饺子，就会完成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流程。基本上会从除夕的下午开始做，甚至早上吧，因为除夕那天还挺忙的。从早到晚都会一直有各种活动。然后说起包饺子，我觉得像饺子馅儿啊这种东西没有特别多的特殊性，可能唯一的特殊性就是在里面会放一些小时候会放硬币，但是长大之后我妈妈觉得硬币再怎么消毒可能它并不是特别干净，而且可能会硌到牙，如果不小心的话。
所以你们家的饺子还有硬币在里面吗？以前
对，小时候会有，就是比如说谁吃到这个，然后就意味着谁的新一年会非常的有福气。不过这个饺子我们是分两波来吃的，就第一波是除夕的晚上，但是年夜饭会吃饺子，然后大年初一的早上也会吃饺子，然后那个饺子带钱的那个饺子一般会放在大年初一吃，所以就是你包饺子的时候也会把它特意分区开来，说哪一个是大年初一要吃的，那就把这个钱放在那边。但是随着长得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家我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就开始变成要么是腰果啊，要么是花生啊，这种一吃就能知道明显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又比较健康的。
同为北方人，感觉你们家的仪式感好强啊
你们过年不放那种东西吗？
好像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好像一般其他的流程都差不多，但是饺子一般就是不会往里面放一些什么特殊的东西。我可能之前我跟我爸妈包的时候有包过那个白糖馅的饺子。
所以那也算是一个算是幸运饺子。
那个是我自己的创意。 湿度问题，我就每次我感觉我吃到那个我很幸运，
和别人吃到之后坏
味道不对。我就感觉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饺子应该是每一个北方人对于各种重大节日的回忆。
对，感觉无论什么都吃饺子，什么冬至吃饺子，然后各种节假日也要吃饺子，
除了元宵节不吃饺子，其他都在吃饺子。
对。
嗯，
然后我有问我身边的南方朋友，问他们年夜饭。因为我有的时候很喜欢就是去研究这些南北差异的问题，所以就经常会抓一些我的南方朋友过来问一问。然后因为我感觉身边南北方朋友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然后北方的同学都大差不差，就是不会差异到不吃饺子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饺子对于北方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嗯哼，
对。那南方的朋友们他们说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各种肉啊，但是不会有饺子。我说 OK， 那你们主食吃什么呢？然后他们说吃米饭。我说吃米饭
每天都在吃啊。没有仪式感。
对，但是也不是，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平台嘛，
是是是，没有说南方的这个不好。
对，我觉得每个习俗不一样也非常的有意思，南北的文化交流碰撞也有很多的新奇感，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跟自己文化不同的小伙伴一起聊聊天。
确实，我觉得像南方他们感觉过年的时候甚至可能很多会比北方做的更加，就是那个年夜饭做的更加丰盛。
是的，是的。
什么必须得有什么八珍啊，什么什么那种东西，什么海鲜、鲍鱼。
嗯，佛跳墙。
对。
我看很多人从好，因为佛跳墙它不是说制作周期特别长嘛，要先把干货都泡发。然后我之前有看过，因为我没有吃过特别正宗的佛跳墙，所以我也不知道真正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感觉那也算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确实，我就其实当时挺震惊，因为我第一年在西雅图的时候，然后当时过年，然后就一起跟朋友去 Costco 嘛，然后发现南方的朋友们居然从 Costco 买了他那个预制的佛跳墙，说过年要吃。
是的，然后我还问了，然后他们说一点都不好吃。
哎呀，那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佛跳墙。
我记得他们好像卖的还挺贵的吧，要快100刀。
哦，
但可能真正的佛跳墙也很贵了。
嗯哼，
对，也很贵了。
那我在想，就是你像比如说吃饺子这种，感觉可能一般北方的大家都会有这种习惯嘛。那比如说在你的老家，有没有一些感觉比较特别的一些习俗吗？或者就是比如说你有我没有的这种。
我有，你也有。
我们都有。
对，因为我和 Daisy 老师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确实
就是 literally 同一个城市，
是的，
所以我们共同
感觉差异就没有。
是的，是的。但是我跟 Daisy 的父母是来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俩之间家庭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文化上的差异。
确实。我在想，比如说因为我妈的老家在山东嘛，然后他们过年我感觉因为山东他老家在威海那边，然后比较临海，所以过年可能吃海鲜吃的比较多。而且我突然想，就是我有一年回我妈老家那边过年，然后他们就会请一些戏班，就可能过年的时候初一给大家来表演，我觉得我第一次见还蛮新奇的。
这确实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后来听说就是可能好多有的地方就是也会请这些什么戏班啊或者是表演的来给可能整个那个镇有一个什么自己的晚会。
好有意思啊。
你之前回老家什么的有没有 感觉让你很新奇的这种习俗吗？
我父母都是来自河南那边的，所以我感觉跟我们家现在过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但是我们家有一个非常雷打不动的点，是贴春联一定要除夕的早上去贴，不能早也不能晚，就一定要是除夕的早上去贴春联。
嗯哼，
对，所以我们家每一年特定的活动都是在除夕那一天早上把春联贴好。
嗯哼，
然后各种可能大扫除前几天就开始了，但是贴春联贴福字一定是那天早上去贴的。
哦，哇，这个还蛮神奇的。
对，
一天干得完这些活吗？因为刚才听你说不是就是除夕一大那天一大早就在准备各种晚上要吃的东西啊，然后可能还要购置一些从超市买点什么食材什么的。
是，可能这就会分到前几天或者前一天去做，比如说除夕前一天把所有的食材都买好，然后除夕当天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嘛，可能就是我和我妈妈贴春联儿，然后我爸爸去处理食材，然后去和面，然后去调馅儿。
哇，你爸爸。
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就是把各种肉处理一下，因为我们家的年夜饭是一定会有鱼的，也是象征着年年有余嘛。这个我觉得。
那也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大部分家庭都会有。
确实，
因为年年有余这个我感觉受众面比包饺子强一些。
受众面我就是兼顾了南北方，是不是？
是的是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我想聊一下，就是你像我们可能家年夜饭都会有一些每年都会出场的老演员。你们家有没有就是除了鱼和饺子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老演员？
你说特别的菜吗？
对，是的。
特别的菜我感觉就是 depends on 那几天我想吃什么，可能有时候会有烤鸭。
哦，哇，好，有烤鸭，我的天哪。
对对对，
真不错呀。
是因为我很喜欢吃烤鸭，所以因为过年那天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回老家过，就在自己家过，人比较少嘛，所以也不会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因为不然的话就可能吃剩菜是最少最后都给归的到了，也比较浪费，所以就可能做不了太多，做个六七个我觉得就顶天了。
对，仨人吃七个菜也挺多的。
每个菜分量可能也不是特别多。
哦，因为我突然就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说，他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点一个肯德基的，哎，全家桶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肯德基的。
OK， 所以都会点一个肯德基的全家桶，然后说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所以每年过年必吃一桶，我觉得还蛮神奇。
对，我觉得吃一桶这个还挺有寓意的，
确实。然后像我觉得像我们家可能每年大概除夕之前会去牛街那边买点牛羊肉，虽然我家不是，对对对，我家不是清真，但是就是特别喜欢那边的那个牛羊肉，所以就
是
也会多买一点。
我爸妈之前也是，虽然说不是春节一定要去牛街那边买，但是也是平时他们会觉得那边牛羊肉质量比较好，然后会去那边带点回来。
是的，然后因为那不是过年的时候好多人去买嘛，然后要排
那边排队排很久。
对，我就随着他们俩，我就负责排队，他们俩负责要看买什么。还怪惨的，我当时
北京冬天可冷了。
哎，真的真的。而且哦，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牛街那边除了牛羊肉还有就有点像那个年糕。就什么黄米年糕，然后红枣年糕那种东西，然后每次就也会多买一点那个回去过年的时候吃。
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老家有一个
非常，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但是我们老家是有一个这么个习俗的。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奶奶会包那个枣糕，那个馒头。枣糕呢，就是在正常馒头的基础上，会往里面塞很多大枣。枣糕，枣糕其实就意味着长高。然后会我们会把这个枣糕这个馒头放在小孩的床头，在除夕那个晚上，然后大年初一的时候再拿走，就代表着过了一年嘛。然后这一年里就希望这个小孩快快长高，然后也有平安长大的意思。然后一般也会把压岁钱压在那个枣糕下面，当然也是包着塑料袋的。
哇，这个好特别，这个我、对，这个是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的习俗。
那可能就是河南那边的。
哎呦，
那可能就是河南那边的。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好有意义，就是过年长辈对于晚辈的一些祝愿祝福。
是的，是的。
我突然又想到，就是当时过年嘛，然后除了吃这些的，还有一个让我自己本人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活动，就是去逛庙会。
啊，是的，小时候经常逛庙会。
对对对，虽然好像很长大之后，特别疫情之后，好多庙会都关了，但是我记得可能反正2020年之前吧，那些庙会什么的都还蛮有意思的，有各种卖小吃的，然后卖什么兔爷、卖年画的那些东西。
我也记得有兔爷这个东西。
是，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你说。
哦，没事没事，我就在想，这个庙会原来是在哪儿比较多？前门那块吗？
马甸。
哦。
就是，反正我记得我之前老去是什么马甸庙会。
我都好久不去了，然后我甚至都不记得他名字叫什么了。
对，我也是，我刚才聊着聊着，突然死去的记忆又恢复过来了。就我记得是小时候去逛庙会，就觉得蛮，就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就能看到很多只有过年才会出现的东西。
对，是的，是的，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逛庙会，它算是一个各种吃喝玩乐大集合，并且人很多，然后大家穿的都很喜庆，然后可能有很多的灯笼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灯烛啊，还有什么舞狮、舞龙之类的，就很有过年的那个氛围。
是的，是的。
对，在那会儿北京还不禁烟花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年都会去放烟花，但是他后来不就全面禁烟花了吗？
是从哪年开始禁的？我都没有什么印象。
哎呀，我感觉都禁好久
了。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放过烟花了。
说到放烟花，我记得我们家之前是就是在没有进的时候，是在楼下的那个马路上就可以放嘛。
对，
我
们也是。我
小时候，对，我小时候特别怕放烟花，每一年每年都在做足心理准备，然后戴一个那种耳塞，再戴一个木头的帽子才敢出门。
是的，是的，我小时候就放那种仙女棒，那种就是比较安全的。
确实。
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因为我是搬过好几次家的，我记得有一次在第二次搬家的时候吧，在因为那个比较楼比较高，然后就能够看到，那会儿也不禁烟花，我觉得那会儿可能是一几年，我上初中那会儿应该是2013年吧，2013、2014年，
那时候应该还可以放，我记得
是的，然后整个城市之间就完全都是那种。有那种很高的烟花，然后在空中炸开，就特别漂亮，就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烟花，而不是那种仙女棒之类的。
确实，
对。然后小时候我就记得，就特别特别吵，你就必须得把春晚开得很大声，你才能听得见。
要外面都是砰砰砰在那炸。
对，但我非常喜欢那个氛围。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放不了烟花之后，一下子。可能是因为北京本身就是没有太多的年味儿，我个人感觉就是相比于其他的城市来说，所以就是没有烟花之后，一到春节感觉更加冷清了。
对，我记得原来4号线特别挤，但是自从过年那一段时间开始，没有人，天哪，一个车厢就我一个人，
是的，
北京的变成一座空城了。
我印象真的很深，就是因为我有一年回了我妈老家，然后感觉就是春节期间回小城市，也不能说小城市吧，反正就是只要是除了几大一线城市的其他城市，好像人一下子就变特别多，也都很热闹，然后大家就是一出门就感觉什么。过年的氛围啊，喜气洋洋的呀，然后都是穿的红的衣服出门，我觉得就是
是的，
确实这个氛围还是蛮不一样的。
对，像我老家也是，比如说一出门，你要去逛菜市场，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卖的菜也非常新鲜，同时大家可能就是脸上洋溢着。终于一年到头了，然后这一年我又攒了很多钱，然后带着这些钱告老还乡的这种感觉。
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就会觉得这一年大家都是有很多收获的。所以就他们高兴，然后我也就被这种喜气给传染。然后我也会变得很高兴。但是你在北京其实很难见到，因为第一，北京可能大家买菜都会去。商场或者去那种本地的大超市，这种其实就少一部分那种味道，
就是就逛不了市集呀。
对啊，对啊，然后，而且北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菜市场，我说它有，但是它可能离你家比较远。
我记得，我总觉得我好像小时候跟我奶奶还去过菜市场，可能之后就有可能，就我印象深处。好像是北京应该是有一些菜市场的，但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城市发展的很快嘛，然后到后面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改成在超市大超市里面，然后把那些市集什么都替代了，
是的，
确实，不过我感觉，哎呀，虽然再怎么说就是。在国内过年的年味儿还是蛮重的，特别是来了下图这边之后，你在下图这边是有过几次春节？
算上今年的话，应该是已经第三次了。
你之前在这边过春节都是怎么过的？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因为我来这边可能刚刚3、4个月吧。然后身边认识的朋友还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几个女孩，我们围在一起吃了火锅，一起包饺子，
然后一起蒸了包子，因为可能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uh-huh.
所以我们就做北方的面食做比较多一点，然后一起看春晚，然后一起聊天，一起吃火锅，就非常幸福。那是第一个、
哦、
对，那是第一个春节。然后第二个春节呢，就已经在美国待了可能有一年半了，
嗯，
所以认识的人也比较多。我记得那一次，因为你也在吧，
嗯，
二四年
我回国了，当时。
哦，当时你回国了、
嗯、
OK， 那就当时是20多个人我们一起过的春节。
哦，
然后大家就是我们是一个、
哦、大家，
对，我们是以这种 potluck 的形式，每个人带一道菜过来、
嗯、
然后一起去过这个春节、嗯、过完春节之后我们还去宿舍后面那一条河 Mercer 那块放了烟花、
啊、哇，
然后就非常漂亮，然后年味我觉得也挺足的。
那时候是唐老师是不是还在？
对，是唐老师组织的、
嗯、因为我是第一年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住在 Mercer 嘛，当时我应该还不认识你，然后我们第一年的时候也是去 Mercer 那个河里面放烟花的，河边上放烟花的、
嗯、对，我听唐老师说了，因为他去年他去买烟花的时候、
嗯、
他说他去 Tacoma 那边买的，
嗯哼，
然后他说这次已经轻车熟路了，因为去年已经买过了。
嗯，哎，真的，我感觉我当时在这边放烟花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国内放烟花了。嗯，
是的，是的。然后今年的话，虽然还没有到，但是也还是会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过吧。如果今年我学会了做蛋糕。
嗯，
希望能够做更加好吃和寓意好蛋糕，然后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甜甜蜜蜜过完今年这个蛇年吧。当然、
嗯、
可能有人也吃不到蛋糕了，
哎
feel sorry for them。
哎，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来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欣欣是蛋糕大师，就是他的水平是我在西雅图少见的，就是能做出十分美味，又不是那么甜，又很健康，又很好看的蛋糕。
都来吃，都来吃，都不白来啊！
哎，那我在想，因为。不管怎么说，年夜饭还是在春节期间对大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那对于你来说，今年的年夜饭你有什么计划吗？就是除了蛋糕。
嗯。
或者是你可能期待在年夜饭上会见到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来做这一整桌年夜菜的话，
嗯、
我可能会分。三种形式来做吧，
嗯，
哦，四种形式来做。第一种就是凉菜，
嗯，
算是什么凉拌猪耳啊，或者酱牛肉啊这种冷盘。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会是那种热气腾腾的锅菜啊，或者炖肉啊，然后炒的这种青菜啊之类的，比如说肉菜，我可能会做炖牛尾，然后炖鸡腿儿，或者五花肉炖白菜，类似这种比较热气腾腾的，
嗯、
一看就是适合大家围在一起吃的，
适合冬天的时候。
对，因为冬天嘛，一想到冬天，
嗯、
肯定是跟热气腾腾的汤啊或者其他那些东西连接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做一些这种。汤汤水水的也会让大家比较感到幸福和温暖。
嗯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饺子和汤，因为我觉得无论我的朋友是南方人多还是北方人多，但是至少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的过年习俗就是要吃饺子，对不起也要吃个速冻水饺嘛。
确实，我感觉在你在这边包过饺子吗？哦，对，你刚才
包过饺子
是吧？
对，我之前不是给你包过那个馄饨？
是读是读，我就是突然觉得在这边能包饺子的机会其实还蛮少的，就是因为包饺子我感觉是一个很，就包饺子包馄饨这种是一个很耗时耗力并且需要技巧的一个事儿，因为
它主要是比较耗时，
对对对，
而且比如说你费劲包一次你还得包多点儿，反正你都是包一次，你不包多点你一顿可能你就吃完了，但是前续工作要2到3个小时，就非常的不划算。
是的，我之前有一次跟朋友包饺子，然后那个皮儿好像还是在外面买的，所以就省了那个大事儿嘛，然后但是他们如果自己和面的话就还得买面粉，然后买我不知道包饺子需要买什么酵母嘛，那种东西
一般不用放酵母，比如说像馒头包子那种需要放酵母，但是像、
okay.
像饺子这种皮儿它不需要里面产生气孔嘛，它就
专业，
对它就是不需要放酵母，
对那就是可能就是需要面粉和水就可以了，
对
然后但是你要给它和成一个面团儿，然后可能还要醒那个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挺麻烦的。并且我知道我之前在家就是自己手包饺子的时候就需要擀面皮儿嘛，然后还需要把它切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然后压之后一个一个擀，
专业，
哎，专业，对，我也是有包过饺子制度。然后你自己弄好那个皮儿之后还得和馅儿，和馅儿吧你又得就是买肉馅儿，我觉得西雅图这边其实好的肉馅儿还是挺难买的，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都比较喜欢吃猪肉馅儿的东西，但是这边的猪肉有的会有点腥，所以你就得自己给它调一下味道，放一点去腥的东西。
对，
想想真的包饺子还蛮麻烦的。
对，其实真挺麻烦的，所以这也能够看出来北方人对于各个对于各个节日的重视程度吧，因为他愿意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可能一下午来包一盘饺子，然后去庆祝这个节日。
你们家包饺子的话是一家人一起包吗？
对，我们家包饺子一般都是一家人一起包，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初高中的时候我功课比较忙，但是我会在屋里学习的时候爸妈开始包饺子，他们也会把我叫出来说要包饺子了，一家人要一起包。
哇塞，好
刻
苦呀。我刚才也突然想，因为我们家也是一块包嘛，然后因为你刚才说有一点是就是一般北方都是会从除夕那天晚上就吃饺子，然后初一再吃饺子。我突然觉得我们家好像除夕的那天晚上就是在12点之前是不会吃那个饺子的，还挺神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那个自己的习惯，我们会从那天晚上可能10点11点开始包这个饺子，然后正好就是跨过12点之后开始煮饺子，煮了之后去先吃第一顿，就是在凌晨大概凌晨的时候吃第一顿，然后在初一的那天早上再吃第二顿饺子。
哦，我也有听过，好像大部分人都是到0点之后去吃这个饺子，然后从晚上开始包饺子，可能要么春晚老说我们一起包饺子，我们一起包饺子，就是春晚那个时间段大家就是在包饺子嘛。
是的。
但其实就是我爸妈不是那种特别能熬夜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坚持不到0点，然后就去睡觉了，所以有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看春晚。
我说到春晚，你有几年没有认真看过春晚了？
好像还
每年都看，
每年会看，但是一般就是把它放作背景音，然后比如说自己忙着发祝福啊，或者说跟朋友聊天啊，就不太会看。比如说也会有，因为提前会看那个节目单嘛，然后知道自己想看哪个节目，想看哪个人，或者想看哪个小品，然后你会格外留神一点，或者说你想看今年这个魔术，对，就会关注一下这个，但是其他的可能就不是特别感兴趣。
制度，因为我感觉我好像也是有很多年没有，就像以前可能大家都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嘛，然后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品啊，什么语言类节目，但是最近两年我感觉可能因为节目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或者是现在大家可能每天都在看这些综艺啊，然后什么脱口秀啊这些，然后也不会对各种的晚会节目特别的关注或者上心，然后都是把它当做一个 BGM。但我现在觉得没有这个 BGM 也不行，你就没有过年的感觉。
是的，是的，春晚虽然说它的内容形式可能已经对于我们来说不算特别创新和搞笑的点了，但是它这个春晚这两个词儿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底蕴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不过也是因为大家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然后包括上网的这个途径也有很多，所以大家能够接触到的比较搞笑的综艺和小品就越来越多，所以可能对于小品的这个要求也提高了。如果春晚还是跟以前那样的水准的话，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满足观众的需求。
确实。
哦。
刚才说有一点我还挺触动，就是也不是挺触动，就是有一些感受。就你刚才说过零点不是要给大家发各种祝福的话，像于是一些朋友啊家人啊发一些消息，然后我就突然想，我们现在都可以用手机短信微信什么去发嘛，就是感觉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我们不管是春节的一些活动啊，还是你给别人祝福的方式都有些变化，像我记得好像从哪年开始就有那种什么扫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一起看春晚抢红包，或者扫福字抢红包什么之类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不然
是支付宝集五福。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对，就是那个。然后我记得当时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Funer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出来的时候，我为了集齐那个五福，我从1楼爬到18楼， 每一门贴了符都要去扫一下，
你太牛
有的。
我是没有想到有的人会做到这种程度了，怪不得我想不到。
真的很好笑，因为那会儿就是他新鲜感还没有过，同时网上也有很多预热这个东西，就所有人都在抢，然后你就会觉得 OK 那我也要抢，然后你就我就那会儿拿着手机就一挨家挨户扫，然后最搞笑的是当我实在是没有符扫的时候，同时我这五符还是没有集齐，你看我点多背啊，我会自己在纸上写那个符，然后写一面我一个个扫。
有志者事竟成，你这样的人什么事儿做不成啊。
对，然后最后抢了5块钱。
哦，
但是也不知道我这个5个小时值不值5块钱。
这样他们那个感觉目的达到了，就是让大家有仪式感有参与感，用花销钱办大事儿。笑死。你之前有没有，因为我突然想，我可能除了看春晚，我还会看另外一个，就是 B 站每年也会有一个叫什么新年祭，还是反正也是一个 B 站自己的春节的一个晚会，
哦、
还蛮有意思的。
他是不是今年已经放了呀？
嗯，
他今年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今年今年是那个跨年的，是
哦，
然后但是他春节还会有一个。类似于也是跟春晚这有点类似的东西，但是它没有那么长。
Okay.
推荐大家去。
Okay. 哎，我听说哔哩哔哩今年拿到了央视春晚独家播放权，嗯、对。然后大家都在讨论。
大弹幕。
对，但是大家都在讨论会不会搬掉这个弹幕的权限。
我觉得，哎，也不知道。有可能。
但这不就是 B 站的卖点之一吗？
是啊、
发弹幕，对啊，
大家现在都说，哎呀，想看春晚了，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只能在微博的实时广场上，就是看到大家的，无论是吐槽也好，还是剪辑转发也好，但是如果能在 B 站上直接跟网友实时互动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百万网友一起过新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对海外的。华人们吧，因为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而不是在海外只有自己像一朵浮萍一样，然后其实浮萍背后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好感动，你这句话简直把这个节目升华了。
也算是三年在美国三年后一点小小的感想，因为也算是有三年没有好好过过春节了。
是的，我现在突然想，如果我在比如说那天我看 B 站的春晚还能看到很多大家的弹幕啊，我应该还蛮感动的，就是感觉真的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共同的去享受这个时刻。
是的，是的。
嗯，我之前也有一个还蛮特别的经历，就是我在，因为我玩原神嘛，然后原神每年春节也会有类似于春节的活动，然后某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在某一个地点放天灯，就有点像孔明灯这种东西、
啊、
然后他那个游戏里面做的场景就特别的漂亮，特别的辉煌，然后可能面前就是每一个人，就每个游戏玩家都会放起一盏孔明灯，就大家的祝愿一起往天上飘那种感觉。
哦，天哪、
嗯、
这也算是电子赛博时刻了。
确实，
好浪漫。
我觉得哎，科技的发展还是能给人带来一些就是比较可能能让人共情的地方吧，虽然它是科技是如此的冰冷，但是却温暖到了我。
嗯，是的、
嗯、那刚才说了很久年夜饭嘛，然后因为欣欣就是他不仅是蛋糕大师， 他做饭也是大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独家食谱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然后可能我们的听众在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复刻你的这些好吃的呢？
嗯，那主要是想让我分享一些蛋糕方面的，还是红烧肉方面的？
嗯，如果你不吝啬的话，可以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了，
大家都偷学一下。
当然了，当然了。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做蛋糕的小 tips 吧，
嗯，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很有天赋的人。然后
啊，你谦虚了。你要是见过我做蛋糕，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人是可以把东西做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有吃过 Daisy 老师做的提拉米苏，也是非常好吃，
哦，
真的非常好吃。
谢谢你的鼓励。
嗯，比如说像我做蛋糕，第一我会去在 YouTube 或者在小红书上搜一些比较靠谱的方子。那怎么去定义这个靠谱的方子呢？因为你光看这个视频，光看它的成果，不代表它的方子一定是成功的，一定要看评论区，因为他发方子出来就一定会有人跟着做，那跟着做的同时，那就肯定会有人发自己的成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那如果比如说有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说这个方子太稀了，或者太干了，或者说温度不对，或者说面粉用的不对，那这个方子是一定有问题的，我们要去找别的方子用。
嗯，哦，
你这种方子我觉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美国嘛，所以我一般会搜北美的食谱，因为有的时候国内的面粉和美国的面粉不太一样，然后国内的牛奶和美国的牛奶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尽量选择食材方面比较趋同的。
嗯，
这是第一点。
这个点真的是很，我之前都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区别。
对，我也是跟着做几次翻车了。然后评论区有人说，啊，这是因为国内的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所以我才知道 OK， 这原来是一个点。
嗯，
然后第二个点是我找到一个方子之后，我不会去改配方，而且是比较严格的按照方子上的步骤来执行。比如说他跟我说30克玉米油和30克牛奶混合，并且要混合乳化到某一个特征才可以停止，那就一定要不能省略这个步骤，不能把两个步骤合并成一个步骤。
嗯，
虽然说你可能熟练之后你觉得 OK， 这样合并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跟着步骤一步一步的来，不要怕慢，因为慢了总比最后烤出来失败了要强。当然我也有失败过很多次，有的时候忘了加这个，有的时候温度调高了，也是慢慢摸索出来，因为自己的烤箱脾气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烤箱温度不够，有的烤箱温度过高，虽然显示的可能都是一个温度，所以还是要慢慢摸索自己的烤箱。因为美国这边是跟灶台一体式的烤箱，它跟国内那种单独的不太一样，所以大烤箱有大烤箱的脾气，然后可能不像国内那种控制那么灵活吧。
好专业的内容，
比较这种就比较枯燥了，我感觉。如果不是，真正喜欢烘焙的，可能听这些会觉得要睡着。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是一个很有用的 tips， 就是可能听完之后，大家之后做蛋糕可能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嗯哼。
然后之前我还有一段时间会自己瞎琢磨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之前打奶油放糖，我都是凭着我自己感觉放的，但是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有点甜，因为我自己可能做完之后很多人都问啊，为什么烘焙师不吃自己做的东西啊，因为在你烘烤的时候它那个香味你已经闻了一个小时了，然后当你闻任何香味一个小时，你刚开始食物就觉得啊好香好想吃，然后20分钟都是觉得还可以，然后再往后就会觉得有点恶心了怎么办，所以就会觉得
怪不得
光闻这个味儿就已经闻饱了，而且同时做蛋糕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无论是奶油边角料还是失败的蛋糕的边角料，其实你就已经吃的很多很多了，然后对于这个成品，然后可能你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了。
确实，怪不得就是你每次可能做完之后，给大家做完之后，你自己可能吃的很少，我们都以为你是往里面偷偷加了一点什么，哎，什么东西？那你这么解释，我就能理解。
嗯，OK，OK。然后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每个蛋糕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不要用一个方子来 cover 所有，一定要就是每个甜品有每个甜品不同的方子，然后尽力去找，嗯，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是一定可以找到的，所以不改方子，不改不合并步骤，就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翻车的。
嗯，
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是烘焙大师，
大师我悟了。大师我悟了，我感觉听完你说的我又可以了。
是的，你一直都很有天赋的。
嗯，我希望，我也想就是继续锻炼一下自己的厨艺吧，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做的跟你一样，然后可以给大家多 share 一些美食，特别是在这些很重要的节日里面，能给自己自己爱的人，自己的朋友去带来更多能让他们心情愉悦的东西。
嗯，好感动，非常期待下一次做的好吃的。
好读好读。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春节的习俗啊，年夜饭呀，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可能可以在春节吃些什么东西，然后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对春节会有更多的准备和期待，然后以一个开心快乐的心情去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春节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十分感谢欣欣今天的分享。
谢谢邀请我来做客。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